欢迎收听米的人物志 Mad Persona， 我是主持人 Joy，
我是 Joseph。 我们致力于分享不同的医学生涯路线，让对职涯感到迷惘的年轻医师可以有更多的参考与启发。
米的人物志，欢迎你来听听大家的故事。
这集来宾郑晴之医师毕业于台湾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 MBA 学位后，先后在 GSK、Johnson & Johnson 等药厂以及生技创投服务，现在为台湾武田医药事务部总监。
郑医师毕业之后为什么没有选择进入临床，而是出国攻读 MBA？ 医学训练的背景在商业职场上又有什么样的优势以及劣势呢？
而这些年在医药领域以及生技创投产业工作，又有什么独特的经验和收获呢？
让我们欢迎郑晴之医师。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郑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他非常独特的在医学上面的职涯，以及在离开了医学现场之后的一些职涯的分享。那想问一下说，郑医师您当初在台大就读医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针对自己七年级毕业之后的未来的这个生涯路线，那个时候有开始去做什么样的规划或是其他的尝试或探索吗？
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还蛮强烈的想法，就是没有想要一直待在医院里面。然后因为我父亲是开业医，那我对于就是开业的生活也没有就是非常有兴趣。
已经很知道是在干嘛了。
对，就大概知道在干嘛，所以有点就是没有想象的感觉。嗯。然后因为台大蛮有趣的是，就是可以去听蛮多其他学院的课的，所以我那时候就去听了还蛮多不同种类的课程。然后我就听到大家就是讲产业，然后就是那时候应该就是电子业是刚起来嘛，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就是整个 industry 很像人比较多，然后工作种类比较多元，比起医院好像比较单一，我就觉得我想要就是在就是比较大的范围跟医药相关或是跟健康相关的 industry 试试看这样。对，就那时候有一个还蛮粗浅的想法。然后后来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在台北读书嘛，然后就是到了毕业的时候就有一个念头，就是我想要就是离开台北去看看就是
外面的世界，
看看外面的世界。然后就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小时候那个补习班的文宣都会想说什么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之类的。
对
对，所以我后来就去美国读书。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同学们比较会去美国读书，大概都是读像工位之类的学位，或是读就是博士。然后因为我对于研究一个题目就是搞个五年没有很多的兴趣然后就想说是不是如果要想要跨领域的话就是离远一点比较好。对，所以后来就去念了商学院这样子。对，
所以说那当初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家人都没有反对或者是有别的想法吗？蛮尊重的。
家人应该不能够说就是尊重，或者是他们当然有他们的想法，就是他们有觉得说为什么就是好好
医生不当你。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我妈跟我爸他们其实还蛮多意见的。不过那时候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就是住在家里了，就是我大概就是住在宿舍，然后所以他们大概就是
手伸不到
就是很难管，就是daily life 到底在做什么这样。然后我妈就是她就说好吧，那你要的话你就自己想办法，就是看看你可以就是自己可以做什么这样子。她就呈现
放弃的状态这样。
放弃嘛，他可能就是说，因为我就跟他讲说反正如果我30岁搞不清楚干嘛就回来
再回来
就回 来,、
就回来做临床。所以那时候其实有一种就是就我就这个时刻不想做这件事的那个感觉。对。
实际上临床上是什么样的scenario 或者是人事物会让你觉得说
不
是很
想
待在一辈子花在这个上面？
其实那时候就是那时候其实我外婆就是她其实就她那一阵子就是有一些小小的病痛。就是譬如她 那个青光眼，然后去就是去打雷射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他的手那个就是晚睡到症候群嘛，还是开刀，然后我就是来回在医院大概就是陪他，然后就是住了一阵子。我觉得在医院当病人跟当家跟当工作者的心情其实是差蛮多的，就我也是记得我就在那个手术室的就是走廊等他，然后就是有一群就是医学生就是很嘻哈笑闹走过去的，然后就我那时候就觉得哇，跟我的心情就是反差很大，然后我就想说诶，那我就是是不是以前就我也是像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就如果在医院就会花上一定的时间，对，那就是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会做一些不一样的事这样子。对，因为我其实比较像是那种工作没有一定的目标，但是可能是想要像是一个旅程，就是希望就是这一点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然后对二十几岁的我来说就是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这件事情就是还蛮重要的。嗯，其实我那时候因为台大，我那时候跟你们现在不太一样，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工时还是非常长的状态。然后我记得我当 intern 的时候几乎就是每天都是几乎是睡在医院里面。
对，
然后我记得有一天就是我要下班，那天终于不用值班，然后但是我看召会的学长还没有来，然后我就
等他，
对，五六点多我就打电话给他说学长，你就是今天我有一个召会就需要就是你来帮忙，他就说他也还没有下班，然后他就说他前面的内视镜还是什么的就是也是耽搁了，然后就是就是叫我要等他，然后就是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台大内科其实也还蛮以就是病人的责任为重的，当然就是如果就是跟现在的工时比，可能我们对于就是医师的工作条件可能稍微好一点，可是就也许就是病人的状况就没有处理的那么紧急啊。
掌握，
对，
那个时候去决定去国外念书，那个时候选择的这个领域是去国外念 MBA 嘛，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往这个商学院的这个方向，而不是说因为刚刚有提到说跨界希望说跨远一点嘛，那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契机会想说那就往这个商学院这个地方去结合呢？
如果 industry 可以看就是广一点的话，那就是希望可以看一下不同的行业，所以当然就是 MBA 大家就是应该就读了一些书嘛，就大家知道说大概有40% 的人会去做 consulting， 那另外 40% 会去做就是 investment banking 这样。对，所以那时候想说好，那就去反正就是去美国试试看，那不管是管顾或是说投资银行，其实都还是会遇到不同行业的人。
对，
就是那时候是对我来说就是很像可以重新进入一个未分化的状态，对我来说感觉很有趣。对，然后去了美国之后，因为我那时候选了一些学校嘛，然后因为我去 visit 就是我还是觉得好像城市的生活比较适合我，所以我是其实是以生活的地点来挑选的，所以后来就去了纽约。对，那纽约哥大其实是一个就是很 finance 的 school， 那当那个时候在去之前大家都这样说啦，那我当然就是听不太懂什么意思。对，那去了以后就是会了解到就是什么叫做很 finance school， 就是你同学就是可能有很大的比例的人都是之前是在
银行上金融相关的，
那不管他是做就是 private banking 也好，或是他是做 sales and trading， 就是金融业其实有很多细分的，就是可能外面的人比较不容易知道。但是就是哥大就是很多种类的同学都有，那你就觉得他们就是的确是有不同的他们的行业的特质。然后我觉得国外是他们的学用落差这件事情其实是做的比较没有那么多落差的，就他们有很多就是a day in the life， 就是好可以去就是你可以去 trading floor 待一天这样子，或者是你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他给你一些机会让你去 experience， 我觉得那个就是这个是还蛮不错的。但我觉得念医的人应该也很难觉得有学用落差，可是像我现在我觉得医学系有点像是一个就是长达七年的职业学校。
对
对
反正training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
对对 对， 对，那但是可能其他行业的人像 我现在部门里面可能会譬如招聘就是像本来是念生科的、嗯、或者是他本来是做一些很 basic 或是跟就是行业里面的事情没有关的，
对，
那我就会觉得哇那真的学用落差就是有一点大这样子、嗯、对。
但是实际上在就是美国念 MBA 那段期间反而发现他们是很努力的用各种实习的机会或者是一些参访让这个 gap 缩小这样。
嗯，对，没有错，就是他们我觉得是第一个是参访吧，第二个是也许是因为念商所以就是上课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新闻的例子，
就是 case study 比较多一点、嗯、
对 case study 比较多一点，然后那在就是图书馆里面他可能叫你就是做报告，他就是叫你就是用真实的资料库查东西、嗯、其实医学系也是这样子啊，也还蛮多是这样子的。
对， 对，医学系的确 training 就是为了让你很快速的衔接到临床。
嗯嗯，
那实际上拿这个医学系 MD 学历去申请 MBA 这样的例子多吗？然后申请上面会遭遇到什么样的不同的挑战吗？
我们那个时间点啊，就是大概哥大概一届大概600个人里面，就是大概有两个是医生吧，然后一个、
哦、
对，然后
很少
很少，就是一个是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新加坡的男生，对，然后好处跟坏处哦，我觉得优势就是说你非常的少，所以如果就在增加 diversity 这件事情上，其实他们
蛮乐意，
对，他们还蛮乐意的、嗯、然后我们有一些就是因为 healthcare 的 spending 很高，在美国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会有还蛮多 case 在讨论、嗯、然后再来就是在讲就是说诟病跟诟病的时候，其实也蛮会讨论 healthcare 的 case 的、
哦、
因为像不管是药厂或者是医院啊，其实他们都会就是产业都会经过就是说大家诟病，然后就是降低 cost， 然后大家削一些成本，或是我们讲就是你要让就是运作的效率上升、嗯、那运作的效率上升，如果在管理上可能就是会导入就是某一些标准化或是一致化、嗯、那这件事情其实在医疗的行业里面它发生的相较于制造业就其实是晚蛮多的、
嗯、
对，所以其实就是还蛮多人会想要了解就是诶那这个行业看起来是还有一些机会可以进步，那就会想要了解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到底他们在想什么。
嗯，
那如果讲劣势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书念的比较长啊，所以还有实习的时间，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工作经验对于 MBA 来说可能稍微比较没有那么 relevant。
哦，是哦，因为听蛮多 MBA 好像其实是期待有工作经验才进去念的。
嗯，可是因为我们念书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如果相同的年纪我们的工作经验就感觉就是比较短。
哦，对对 对， 对，
那会觉得跟同学那个社会化或者是就是那个视野上面会有落差吗？
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看人就是怎么想。就是我去念了 MBA 以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其实美国的 MBA 它是tailor for 就是跨国公司来设定的一个学位。像台湾很少就是跨国企业嘛，就是以台湾为就是 headquarter， 然后把企业的触角生产到国际去。
嗯，
可是其实跨国企业就是我觉得美国跟欧洲啦，这可能是这50年它才发展出来的东西。
嗯，
那跨国企业就会有很多很多平常的小中小企业里面就是不会运用到的 skill。
嗯嗯，
对，譬如说我觉得像 M&A 就是看说哦版图的扩张，它可能是看就是整个世界的。
对，
然后有一些像就是 capital market 就金融市场里面的一些就是不同的 protocol 或是一些不同的来龙去脉，那就是这个其实在正常的中小企业或是
比较少看到。
对，或是你就算做一个创业者，你经营一个诊所，经营一个面包店，也就是也不会遇到这件事。
对，
然后在 MBA 里面还会讲就是比如说像投资银行做的事， consulting 做的事、嗯、或是一些比较不知道一些 methodology 上面的分析，
方法论的东西比较多。
对，方法论的东西，对，就是这个真的实际上在做小企业其实是不会遇到的。
嗯，
所以他的 knowledge 有点像就是说我觉得有点就是他叫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所以我觉得有点像是就是商业上的行政。
对、
哦、对，如果你就是直接翻译的话，像台湾有台湾那个中心法上有一个很特别的系叫做公共行政系嘛。
哦，对、嗯、
对，那公共行政系他们念的东西就是其实就是政府
公
家机关公家机关组织里面运作的道理
对，
然后我觉得 MBA 它某种也是告诉你就是商业里面运作的道理，只是美国的 MBA 它就是它讲的就是又特别是关于跨国企业，对，就是啊那culture 的 diversity 啊、嗯、或是一些沟通上面的一些就是跨文化的细节啊、嗯、我觉得其实如果你是在同温层的生活里面还蛮久的人，就是大部分的人可能
都会有一些 culture shock，
很难想象这个领域。
对对对，就是应该说接触到比较少啦，就是可能大家可以想象，因为就是多少也是会出国去交流嘛。对，不过交流就是比较短暂的，
比较浅一点、
嗯，比较浅一点，比较没有就是利益，或是比较没有要一起做什么事。可是如果就是在跨国企业里面的话，就有点像。就是比较像 context board 这样，就是、嗯、对。
其实刚刚有提到说 MBA 毕业的出路大部分可能有 40% 是去就是 consultant， 然后 40% 可能又是去投资银行。那当时有考虑过这些比较热门的产业领域吗？
哦，有啊，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毕业的时候第一个志愿还是想要去 consulting， 就是、哦、对，就是想要就是解就是了解一下一些 business case， 对。然后不过我那时候有几个比较有趣的状况，就我去念书的时候是2008-2009年，所以就是刚好遇到那个
金融海啸，
对，金融海啸跟次贷风暴，所以就是金融业的就职缺就比较少一点、嗯、然后其实那时候我本来在念完毕业之后的预期的规划啦，就是应该会去留在 Boston 留下来工作
哦、嗯，
对，不过后来就因为一些家人的关系，就是大家还是觉得就是想要离，就是回到台湾来
哦，
对对对，
所以说后来为什么又会就是走到就是药厂这一块呢？
嗯，我觉得好像就是不能说选或不选，不过就是有点就是缘分的感觉耶，就是台湾的 consulting 就是大部分也会就以台北为 base， 可是可能也是很多的 travel 嘛、嗯、就是在那个年代，然后台湾 consulting 大概就会以 high tech 还有就是金融业为主，
对对对、
哦、如果是 healthcare practice 可能就是比较小一点，所以那时候就回到台湾的时候其实有一种就是说诶选择其实没有
那么多，
没有非常多、哦、然后当然就是其实做 consulting 或是做 banking 的同学他们 in the end就是还是会进入 corporate，
还是会进入产业界啦、嗯、
对，还是会进入 corporate、嗯、因为就是其实如果就是只是 40% 进 consulting 的话，就是真的一直都做 consulting 的同学就其实是非常少的、
嗯、之前有一些朋友就是进 McKinsey， 然后后来好像很多人都做了两三年之后身体反而受不了，因为一直飞一直飞，然后睡的时间都很少，然后最后都会选择可能自己客户端，然后就进公司这样子。
嗯，对，就是其实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现实的事情，就是、嗯、就是你应该说那个 lifestyle 可能会觉得就是并不是很 sustainable， 当然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会觉得
很好像很 sexy 很厉害、嗯、
可以冲一下这样，
就是诶、欸、我那个飞机就是 mileage 是怎么样
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对他其实跟那个厂跟我们行业里面就是做就是 regional role 的同事，我觉得就是其实是蛮类似的状态啦。
uh-huh.
那像是您在药厂的主要工作是哪一些内容呢？
哦，我现在内容其实我在药厂一直做比较多的时间的就是叫医药学术部门、
uh-huh.
那医药学术部门它其实就是做一个开发跟上市中间的一个交界的界面，
嗯，
所以他 take care 这个药品的时间其实非常短，大概就是上市的减两年，就减24个月，然后上市之后就是台湾可能会是过健保，然后可能加个3年到5年的时间，
对，
所以就是这个药大概就是他这5年的时间
你要陪伴他，
对，就我要陪伴他对，就大概就是有一种有育儿的感觉
那还成功上市哦 OK， 然后我下一个 project
那同时要育好几个儿吗？还是一次就通常是灌一个药？
哦，通常都是就是你小的时候就是给你一个 primary care 的 小朋友浴这样子，对，然后等到你就长大一点，就是哎、欸，就是有一个幼儿园，就是管很多个小朋友这样子。哦，对，
那他们可能会在不同的阶段就对了，有些可能在前面，有些可能已经进入到后期了，但是要做一个统合。
对，就是其实药厂他们通常都会讲，就是说我们要有就是portfolio 的 synergy、嗯、然后 portfolio 就是你会有面对同一个客户，然后可能会有一排不同的产品。
对，
比如说你是一个肠胃科医师好了，那肠胃科医师你可能会有GERD 的产品，然后你有发炎性肠道疾病的产品、嗯、然后你会有短肠症的产品，就是你会有一排，那就是你会跟医生就是增加接触面积。因为对于、哦、因为对于医生来说，或者对于业代来说，他一个代表他就是执行这一个拜访，其实哪几个产品就他讲几个产品，就是对公司来说他的 cost 是一样的。
对
对，所以就是其实你们看药厂的话，它都会有说它的focus area 或者它的、嗯、它的什么，有些药厂它叫做disease area stronghold， 就是、uh-huh. 其实它都是就是因为其实最大的 cost 跟 investment 就是在我们 local 看起来就是在业务端这样子。
哦、
oh, so.
对，
那所以做医药学术处这块也要去管到或者说 touch 到前线业务
sales 这一段的
这一块吗？
嗯，因为在 local 的分公司，它其实就是 sales and marketing office， 所以你的工作就是让这个药可以顺利的进入台湾市场、嗯、那让台湾的业务同仁销售。对，那我觉得工作里面每一个不同的范围其实都还蛮有趣的。譬如说好像上市前好了，上市前可能就是会从 phase 3 的 study 开始嘛、哦、
对，
那第三期临床试验它其实就是让 local 的医师有习惯这个产品啊，或者是诶你可以建议一些就是早期的使用者。
对，
那来到了真的要上市或是有法规单位或者是跟健保局沟通的地方、嗯、那你就会了解到不同人的想法，就是、嗯、诶那帮你画瞎眼，就是这些专家他是怎么讲的、就真的有使用者是怎么讲的，那法规单位他们是怎么讲的。譬如说台湾最常遇到就是啊，那我们鼻肝的人很多啊、嗯、你这个药有肝毒性，我是不是要拿放大镜来看一下这样子、
嗯、
然后那健保当然就是会有就是 cost effectiveness 啊，就是你这个药现在这个价钱那为什么卖这么贵、嗯、那它可以减少多少就是后续的健保支出，或是它可以带来多少健康利益、
uh-huh.
对，就是这个是上市的中间。那等到真的这些事情都过了之后，就变成就是 training 业务，还有上市后这个医生的使用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对，所以说也要药厂这边也要协助做这个使用困难的排解这样。
对
哦， oh.
应该是说 medical 它比较就是说希望可以帮助医师就是借由一些临床的讨论，就是增加他的使用经验跟信心。
对，
那假设一些比较用起来不是那么 friendly 的药，就像假设癌症用药好了、
嗯、
那你通常你会面临的就是病人一开始就是他的 baseline 的一些比如说肾功能肝功能他可能会有一些要了解的地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会有 dose titration， 就是哦这个药如果要调的话应该要怎么调、
嗯、
那之后的 side effect 应该要怎么 manage。
对
对，那他就是有点就是一连串的，你会遇到跟医生的沟通，
就都要做好这样子。
对，就是
去销售端的时候才可以说，
对，
去报 seminar 的时候才不会被医生一直问说、啊、这个怎么样。
对，没错没错。然后因为有些医生就医生的属性不太一样嘛，
对，
就是像内科可能就觉得啊，那个血液科就觉得啊，血球掉没关系啊。那可是那个外科医师可能就没有这么 comfortable、嗯。那你要让如何让他觉得 comfortable， 就是建立他的经验吗？还是让他们可以 referral 呢？
嗯、
还是就是、嗯、还是我们就是把之前做 study 的 case 安全性整理，就是告诉大家说，哦，那他的 nature 的状态就是会怎么样？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在临床上面大家想要的是一个 predictability， 就是我希望这、
嗯、
是可预期的，然后我希望我是可以处理的，遇到这件事情在哪个时间点就是知道要做什么 intervention。
对
对，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就是这整个服务的过程中，从最上游到实际可能要跟医师做接触或者是 sales 这一段，其实要跟很多不同的利害关系人斡旋或者是讨论。
嗯，
那这一块就是您觉得会面临到什么困难吗？
嗯，其实应该是说就是
因为好像要一直切换不同的思维或是讲话的受众，其实一直都不太一样。
哦，对啊，就是还蛮有趣的地方。不过这也是我这件事情我其实有想过，就是我其实进创投之前啊，然后我就觉得因为人家如果问我说那你的工作的精髓是什么、嗯、然后我通常就会想了很久，就会说诶是沟通这样子。因为有时候沟通要不是你要讲什么啦，就是我觉得读懂 data 或是就是诶大家都读得懂，
对
对，但是你今天有没有抓到就是诶那个他的思路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可以改变他，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的。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其实应该自己对这件事还蛮有自信的，就是我专长是沟通。
嗯，
然后可是当我进入创投之后啊，就遇到更多不一样的人
真的
沟通
然后我就觉得对我专精沟通，可是我沟通的就沟通的
spectrum
很窄，就是我就这个很细就是这个 spectrum 的人我知道这样子。对，那创投当然就是创业者就是来自不同的状态嘛，
对，
就是有些
还很 young， 然后有些已经比较成熟了，
有些很 young， 就是可能从25岁到大10岁的就是
都有
对，然后可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大家都要发展生意，就是从升级就是生医就是诶从、那个就是博士，跟他本来是卖鲨鱼软骨的、
哦、
他都会拿 business case 来跟你讲说他觉得
可以做、这个、
他做的他有的东西有 potential 这样、
嗯、
对。
哇塞，所以说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会进入到就是创投这一块的领域呢？
哦，其实我那时候在交生的时候就是做一个 regional role， 然后那个 role 还蛮特别，他是看就是亚太区临床试验的布局。
哦、oh.
对，然后其实就是好像说起来好像很高深，就其实没有，就是其实就只是它是一个就是分 target 的活动、
嗯、
就是诶有一个案子下来，好，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分到就是亚太区的国家、oh. 对，那这个国家就会牵涉到说诶这个病或是国家的人口有多少人、嗯、然后现在这个国家的医药水准怎么样，对，那这就是需要一个 medical 的人来做这件事情的原因。
嗯，
那交生他其实是一个会做很多就是早期的诟病的公司。
嗯，
对，所以他同时也在买韩国的公司，同时也在买中国大陆的公司、嗯、就是买一些早期的小的一些 pipeline。 然后因为你在做这个临床试验的时候嘛，就是如果我们要抢上市的时间，你可能会就是一到三就是会全部都就让它尽量就是衔接在一起。
对，
那早期公司被买进来的时候，它的 plan 就要跟我们就是 late development 的 plan 要可以做 merge、
oh.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哦，原来有这么多小小的公司我没有注意到，那就是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然后那时候刚好也 underwent 一个就是我们有组织的一些重整，然后刚好就是也认识就是台山的一些人，就是认识的一个机会。
真的在那个过程当中有看到一些很有潜力的新创，后来有去做合作的吗？
我其实觉得就是其实台湾在生医上面啊，虽然还是比较就是没有那么的，应该说没有那么的 mature， 就是、
oh, okay.
对，因为我觉得产业都是有非常非常多小块在一起的、
嗯、
比如说你像假设我们看半导体的生态，那半导体就是它的就台积电就可能就只做 wafer，
对，
那它后面还有封装啊、测试啊、
对对对、
被动元件啊，就是很多很多要串在一起。可是台湾的生意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产业圈其实没有那么成熟，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们还没有长出就是真的赚钱的企业。
哦、
对，因为通常都是企业都是先能够求存活，然后才会讲说就是譬如说啊人才要培训，
对，
或是说我在往就是侧边就是上下游的整合跟发展。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如果我们台湾要发展生意啦，就是应该说现在当然就是比我刚回来的时候的十年我觉得是累积了非常多、
嗯、
因为不管你的人力或是资本或是一些这些就是经验，这些全部都要累积在一起，那就累积了很多，但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以说其实在台湾的就是生医这块的产业其实还是在比较早期发展的阶段，产业还没有就是每个角色都发展这么完备这样子。
嗯嗯嗯，是的。
今天要来分享由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所提供的日本武田奖学金。
武田奖学金帮助年轻医师或研究人员提供在日本医院或研究机构的研修机会，并透过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推广，提供全台医师申请海外进修机会，提升台日医疗经验交流。
申请资格为医药相关学系的研究人员，武田提供3个月到2年等不同期程的奖学金名额，进行在日本的海外研修。
今年的奖学金内容除了每个月补助25万日币之外，还有来回机票与住宿等补助。详细的奖学金内容、申请资格以及办法，欢迎上网搜寻武田奖学金。
我们第一季第四集访问的整形外科朱韵医师，就是2020武田奖学金的得主哟。学姐即将要赴日深造啦。
对如何考上日本医师执照以及申请日本研究所有兴趣的听众，也欢迎回去听听第四集哦。
所以说像是您其实有在不同的药厂做过服务吗？那服务的范畴会有落差吗？
服务的范畴其实我觉得可能就解决的问题的属性来说，如果是针对台湾市场，我觉得大同小异。
对，
那但是服务的范畴就会跟你跟谁共事，还有就是那个公司他怎么组织这个团队有关。
嗯，
因为你毕竟还是会遇到不一样的人嘛。
对，
那就每个人因为他的过去的背景，他解决问题的方式跟人脉不同，然后再来就是公司有时候他对于产品的定位不太一样，
嗯，
或是公司本身的定位不太一样，他是譬如说像就譬如说卖疫苗，他是要进入公费市场的，那公费市场就是想要的价跟量的关系，跟你卖罕见疾病的，就是 population 很少，但是可能你对病人是需要提供就是一系列的服务，那疫苗可能就是就一次就结束了，那重点是就是前后的 awareness， 前面的 awareness 跟后面有效性的收集。对，所以要说就是因为那个产品的属性吧，对，
还有它本身的定位不一样，所以可能要关注的重点跟做的业务内容就会有一点落差这样。
对对，
那实际上在药厂工作，您觉得比较需要的软硬实力分别是什么？
软硬实力哦，我觉得硬实力的话可能是要很会找资料
哦，很会找资料。
对对对，然后找资料可能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资料，那当然就是譬如医学资料是一种，那临床上就是真的在地上的一些 practical knowledge， 你怎么去拿到它。对，其实商业世界有一件事情就是说资料非常难收集，
嗯，
然后即使你收集了很多的资料，你也很难去 verify 或者去 judge， 就是这些资料它的影响的大小。
对，
就你可能得到了5个意见，但你要能够去判断说这5个意见里面到底哪一个是最重要的，
嗯，
那哪一个是可以改变，哪一个是不能改变的，就是你要能够就是 mentally 把它分开，然后对应到你可以就是往下做的 action。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困难的。
哦，
对对对。
那软实力的部分呢？
软实力的部分就是我觉得是当然就是大家都会讲沟通啦，对啊，那我觉得沟通还蛮空泛的，可能对于
没有真的进业界比较难想象。
就是沟通就我就会讲话嘛，沟通到底是有什么问题这样子。对，可是业界里面讲的沟通就常就会牵涉到就是说你如何沟通就是让别人有行为改变。
对
对，那行为改变不管是想的方式改变就做的方式改变，那这个就是我觉得还蛮心理学的啦，就是其实很多的时候你都是在观察别人的 intention 跟 motivation。
对，
对，就是非常非常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只是看人，就是你看一个组织或看一个公司或是看就这件事情它可能会怎么进行，就是你也是都会用这一个角度来看。对，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沟通其实的目的就是还是要就是 manage 你的 relationship。
对，
那 manage relationship 就也还蛮多层级的，就假设你的工作好了，那 你的工作你有360度的同事，就是上下的长上上面的长官，你的侧边的跟你的属下。那我觉得 relationship 的同时，你如果把它推得比较更远一点，它其实也是某一种你可以触及的 knowledge 的 domain。
嗯，
因为假设大家都到了比较 established， 就是你的知识或是你的逻辑到了某一个程度，那别人他可能受不同的行业，他也是养成到某一个状态。对，那就是其实到了某一个来到某一个年纪的时候，你可能学习的 capacity 没有那么厉害了，那就是怎么样可以跟别人利用别人的连结，然后就是产生新的 solution 或是新的价值，就变成下一个阶段的重点这样。
或许就变得不是说每一个事情我们都亲力亲为或自己都可以做得到，但是要怎么样利用跟别人之间的互动让所有的事情更完整这样子。
对，就是让别人更完整，然后有时候是说你跟别人就是 maintain， 要可以 maintain 就是可以合作的关系。对，所以就会回到就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还是会有就是譬如说chemistry 啊，或者是说因为就是譬如说专家跟专家会对谈嘛，如果专家跟非专家就不会对谈嘛，就是对，所以后来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 currency 跟别人交换啦。对啊，就是只是就是那你怎么定义自己，那你觉得自己就是比较擅长或是可以帮忙的是什么，所以后来好像反而就说不出自己是什么专业了，就是
那就是目前您觉得您的定位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工作领域里面
我的工作的定位是什么。因为我现在比较像是就是当一个部门主管的角色，所以就是当成要台湾对就是假设五天海外的窗口，就在这个学术上面我的定位比较像是就是把大家对齐吧，
align 就是
对
所有的东西，
就是价钱啊，然后就是 sales 啊，那中间有哪一些是就是哪一些是公约数，哪一些是公倍数
。这个这样子能力的培养，我想应该在过去的医学院的圈里上面是很少见的。那你觉得说过去的医学系的圈里上面，哪些能力是对你这样？未来这样的职业是有帮助的，那哪些是您后来不管是在 MBA 还是在自己在工作上的职场去学习出来的？
我觉得医学院最好的就是 PBL 了，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 problem base， 然后就是有一些小组讨论这样。对，我觉得那个是可能是最就是最应该说最对学习来说啦。然后另外第二个就是真实的临床经验，因为我觉得临床经验里面即便是没有很长的临床经验，但是你会有一些 scenario 是可以帮助你就是能够对于某一些情境的同理。因为有时候你要 generate 就是好的 solution， 就是还是会牵扯到就是使用者嘛，就是 user 端的就是同理心的部分。
对，
那同理心就是由就它有很多个层次嘛，就有情绪啊，有感受啊，然后有跟你的身边 relay 的 environment 有关的层次，所以有时候就是有一个地方你有去过跟没有去过，就是
就可以
就有
感受就有差，
对，感受就会差蛮多的。对啊，如果就讲说医学院的话，然后另外就是有就永远都有同学可以问啊你到时候就觉得班上的群组就是永远都会有各种
问，就可以
问
一下
对对对对，然后反正就是自己应该有一些可以回馈的这样对，像譬如说大家都会问就是北边的人会问南边的医师要找谁这样子对对，或者是反正还蛮有趣的。
所以说其实就是过往这个经历也没有白费掉，其实对于未来这个职涯发展其实也是奠定了蛮多不错的基础。
对啊，因为我觉得是应该说人是不会白费的啦因为我其实还也看过就是各种就是奇怪的职涯这样子对对，
你说在你的产业里面吗？
就是像医生跑出来嘛，就是很多啊，像我们还有另外一位是台大医科的学长，但他后来他毕业的时候不是台大医科，他毕业的时候是念的经济
哦
哦，
对，那他但是他经济念完后来是进了药厂
哦
哦，对，就是 A 很妙啊，因为你 under 就是第三类组的，但是然后也至少念了一点医学，然后认识一些人，然后后来 A 就进了药厂，然后他现在是管我们那个就是整个亚太区就是合价的一个长官，就合价就是有健康经济部分嘛，然后有怎么跟 payer 跟健保体制negotiate这个部分，对，
哇，
台大真的是
好难想象啊，
各式各样的，
就是所以我就觉得他，然后他那时候也他也是在药厂做一段时间，他又跑去英国读书，嗯，然后我就说你不是都已经读得差不多了吗？他就说哦没有啊，他觉得他如果想要就是往这个专长发展的话，对，他就
还是需要再念的，
对，对，
那对于说像。在对这个医药产业有兴趣的后辈啊，年轻的不管是医学生也好或是住院医师，你会建议说他们在过去的这个训练过程中可能要先提早做好什么样的心态或者是能力上的准备？那我们过去有访问过一些也是在药厂服务的，有些是取得专科临床执业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去药厂，有些是刚取了专科就去药厂，那像郑医师您是医学院毕业之后就去读了毕业，然后就进入这个业界，再让您回去看的话，你会觉得说从医学系毕业之后就离开临床然后进入产业这个时间点，您再做一次选择的话也会选择这样的时间点吗？
其实我有时候在盘点自己的 profile 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这些 skill set 它某种程度它都是就是它就是它会就是会 trade off， 就是如果你是选了专科然后就是做了很长一段专科时间在进药厂的话，那就大部分的状态下就是你就是会 fix 在你的科别上，因为就药厂里面大概就是分就是譬如说你是做management role， 就是management role 就是东西就非常杂啦，就是
人啊，
就有人
啊，
对，人的钱有八九各式各样的，那也有就是他是做就是 functional 的 expert， 对，就是他就是譬如说他假设他是什么 woman cancer， 他是我们亚太的 expert， 这样就是就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意见，就是会来问他，对，所以他的就是其实还是会看说那你到底在行业当中就是适合扮演什么角色，那我觉得角色是就是到了你当然就是很有弹性的时候出来，那可能某一些假设就是学术上的训练或者是某个地方还没有那么专精，但是你的好处就是你有很多的弹性，那你在 rotate 的时候你在换不同的角色的时候你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僵硬，对，
当然，
那当然就是如果你很习惯了扮演的某一个角色，那今天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是就大家在医院大家都就是受人尊敬嘛，然后就是会有习惯就是扮演的一个样态，
对，
那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你可能有些事情不懂你也不好意思问别人，对，那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心态可能应该说一直要成长的心态可能是还蛮重要的重点吧，
是，
对，那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不能讲年纪或是因为大家都会对于怎么使用自己的时间做出选择，就是这件事情是我要花时间学还是这件事情是我不要花时间学，对，那如果要换产业的话可能就是心里要有准备，就是说有很多基本的东西可能要花一点时间，那才能够帮助你在这个产业当中就是有比较工作上面有比较好的效率这样子，
对
对。
那有些基本的东西可能要重新学，不管是假如说像进入医药产业还有很多跟药品相关的或者是像全球布局啊，有些这些经济上面的东西其实以前在医学系的训练大概很少
比较少，
除非你有去旁听或者是有再去特别去修这些课。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就是观察或是经验就是也是会养成啊，对啊，就是因为我接触还蛮多老师的嘛，就是有些老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就是教我做 medical 的其实不是公司里面的人，就是教我怎么做 medical affairs 的其实是我的老师跟客户们，对，因为就是公司会告诉你说我们的 standard 的流程跟做法跟他的 position， 可是医生会给你真正的回馈是 这样做对他们来说有没有用，或是别的公司是怎么做的、嗯、或者是就是今天因为你就是做你这一题嘛，
对
对，但是他们看
到很多题，
他们看到很多题，他们看到很多种不同的做法，然后虽然他们不是做这件事，但他们把这样回馈带给你，反而就让我有很多的启发、
嗯、哦，对，所以其实整个在职涯发展的过程当中，学习的对象不一定是真的只是在这间公司或这间医院的人，反而很多时候是自己整个互动的所有人，其实都是可以学习的对象，这样。
嗯嗯嗯，
这个心态不管是在临床现场还是说不在临床现场，我觉得都还蛮受用的。在临床现场其实也是持续的跟临床上的病人啊老师啊去学习，那不在临床现场也是要跟很多其他的面向的人去学习。
所以说如果是您在选的话，其实您还是会在选择同一个时间点进入业界吗？如果就您自己的经验来讲，
再选一次哦，我也不知道、欸、
因为每个阶段进去会有不一样的
感觉
的风景或发展。
对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年纪就觉得做临床也不错啊，
很稳定的。
也不是，就是像寒暑假我就放不下工作的时候，然后就是、哦、我同学就是他就是自己开业了，就会就是
露营，
就是我今天不是就是我现在是不能出国啊，之前就会说啊，我现在又是在美国要当台佣，就当三个，就是当
开业可以这样啊，开业。那诊所怎么办？就
不知道，有还蛮多女同学，就是可能有人 cover， 或是她不是在
不是人
在诊所上班的、
哦，
对，
哇，
就是大家的生命有不同的 priority 啦，
对
对，不过就是自在就好。
每个阶段可能想的东西也不太一样，这样。那最后呢，就是想要问说，对于年轻医师在选择职涯跟人生的路线上，就您的经验上面来说，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就如果有想要起心动念，有什么想要尝试的事情，就是如果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你总是会觉得说，是不是想了很久没做，或者是还是没有想很久啊，对，就如果有真的想做的事情就是可以去尝试啊。然后我觉得现在的风气跟行业都还蛮开放的，我觉得像譬如说斜杠啊、或是你有一部分的时间就是尝试不一样的事情，应该就是社会大众或是其实不会有人给你就是什么异样的眼光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状态其实是还蛮好的、对，因为其实不管是不是医师，就大家都很公平嘛，就一天只有24个小时、对啊，
对，
就是然后就是我们大家就是就也不知道和什么时候会离开这样，所以就是、对啊，应该又是好好的想一下就是自己要做什么事这样。不过我觉得医师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其实医师在训练的时候其实是真的是很多的资源是投注在医师身上的，
对
对，所以其实我有时候也会这样想，就说那假设譬如说像整形外科，或是像心脏外科，或是像我同学做省外的，我会觉得说这么稀少的资源，就是他也许应该就是这个社会上面还是需要这样子。 对啊，所以就是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是 interview 到一个人，他在实验室已经待了很久的时间了，大概可能接近要就是35岁左右，然后他就是他有想要来药厂这样子、对，然后我就问他说，你觉得你的专长是什么？然后他这样回答我说，他的专长是他可以把某一种病毒养得很好。
对，因为他可能 lab 里面
一直在
做这件事情。
对，他就说他对于就是养这种病毒他非常的有心得。然后我当时就有一种很惊讶的感觉，就是我就觉得说，你就是终于愿意把你养成这样子，就是让你这样子做这件事情做得这么好，就是如果我害了你，我不是
有点让你
抢中研院资源，
对对对，
就有点，就是我觉得有点浪费，就是社会的资源，就让我有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
哇塞，而且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感觉是现在那个社会越来越开放，其实大家不用那么受限于就是可能别人的眼光什么之类的。
在学姐那个年代不知道
是不是眼光会比较多一点，
啊，或者说师长的压除了家里之外啦，体制会是会觉得说哎，欸，那个医学院系毕业出来了结果跑去念 MBA
好像还好欸，我的，
哦，还好 是
对我的师长们都还蛮
鼓励
他们也没有鼓励，就是不是就是说啊好啊要去就去啊，就是没有就是没有说，嗯，对
哦，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外界的束缚这样，
或是说我也就耳朵没有打开吧
就不用管他，就要想做什么我们就做吧，对对这样
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其实还是很多同学会说哎呢他就觉得他就要赚钱重要啊或者什么的，嗯，就是大可应该说大家都会有不同的阶段性人物要完成吧，
对，嗯，欸，那个时候去哥大念书那个费用的部分也是有先准备好
哦，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就在教补习班，所以我就是那时候就有点就是赌气这样跟我妈说就是哎，欸，不要去不要去我也可以自己去这样就
所以说在补教业就是那时候有先存了一点积蓄，所以有底气可以跟家人抗衡这样
其实我后来其实真的想去就有办法去啦，因为我有个同学他就是因为那个其实你申请了上啊前面的学校都是可以有助学贷款，
对，
哦，对，然后就是其实贷款就是贷美国银行的钱，有时候就落跑他们也找不到你这样
哎、欸，这是一个 tips 吗？
当然不是，
没有预期就听到这个内容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是我也知道就也有听说有人是这样的，就是觉得蛮有趣的这样，
哦，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郑医师跟我们分享他在这个医学训练以及进入了药厂之后的很特别的一个生涯路线，非常感谢郑医师。
好，谢谢，谢谢你们，谢谢。
如果你是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听众，请给米的人物志五颗星并留言。如果你是使用 Spotify、YouTube、SoundOut 或是其他 Podcast 平台，也请你分享米的人物志给你的朋友哟。
欢迎各位朋友到米的人物志的 Facebook 或 IG 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的 Facebook 有比较完整的节目介绍 po 文，而如果你想要看看 Joey 跟 Joseph 在制作 Podcast 时的花絮，也可以来我们的 IG 逛逛哦。
如果听众有任何回馈或是想法，或是你有特别想听到的医师、学长姐或特定的职涯路线，欢迎留言或是直接私讯粉丝专页都可以哦。希望跟你一起丰富米的人物志的内容，发掘更多人生的可能。
米的人物志，欢迎你来听听大家的故事。